你知道，当你修一座桥的时候，算出了那个承重极限，对吧？图纸上标的清清楚楚。
工程师会指着它说：“这就是物理法则。”
没错，桥塌了或者没塌，一目了然。这种非黑即白的确定性，其实让人感到非常安心。但是，当你一脚踏入，就是宏观经济学和整个资本主义增长的历史长河时，那台精确的 X 光机就立刻失灵了。
绝对失灵了，水太浑浊了。
对，你要面对的不是清晰的骨骼图，但是就是在这迷雾里面，尼古拉斯·卡尔朵在1957年发现了一台隐藏的发动机。
也就是他那篇非常经典的文件《经济征兆模型
是的。如果你经过我们之前的深度探讨，你可能知道我们总是试图寻找底层逻辑。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拆解卡尔朵的这台发动机，看看财富、工资和技术是如何，以一种令人胆寒的精确度相互咬合运转的。
》这篇文件确实，怎么说呢，是对传统认知的一次冲击。因为在卡尔朵之前，主流的经济学界总是习惯把储蓄率呀、技术创新啊，还有人口增长当做独立的死参数。
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对吧？
没错，就是固定不变的设定。但卡尔朵说不对，经济是一个动态互动的活体。更有意思的是，他从那些看似混乱的历史数据中抓取到了几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绝对衡量。
哇，这正是我刚读到这部分时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你想想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这中间世界经历了2次工业革命吧？
对技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
但是卡尔朵列出的数据却显示，比如在英国，从1870年到1914年的漫长岁月里，资本的收益率，就是我们说的利润率，几乎像冻结了一样。
死死地盯在10%左右。
对，10%。同时代的美国数据也一样，无论工厂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迭代，那个资本产出比都极其稳定地维持在3.0左右。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用蒸汽机还是内燃机，企业每投入3块钱的资本，基本就能稳定产生1块钱的产出。
这个太神奇了，可是主流理论是怎么解释的？
对于这种惊人的稳定性啊，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很难给出一个在逻辑上完全自洽的解释，他们往往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历史的巧合。
巧合，这听起来有点像在推卸责任。
哈哈，是的，他们会说，恰好那些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的发明和那些能极大节省人力的发明，在漫长的历史中相互抵消了。
但凯尔多拒绝接受这种巧合论，对吧？
坚决拒绝，他坚持认为这种长期恒定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齿轮相互咬合、自我修正的必然结果。为了证明这不是巧合，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前提。
等等，就是那个充分就业的假设吗？这也是我非常有疑惑的地方。
对，就是充分就业。它的严格定义是，总产出受限于我们手头的可用资源，而不是受限于市场上的有效需求。
但老实说，这篇文章发表在1957年，距离1930年代的大萧条并不遥远啊。他怎么敢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假设充分就业？
这个确实很反直觉。
对啊，几百万人失业，排队领救济面包，那绝对是需求严重不足，根本不是什么资源受限啊。他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也是当时很多学者攻击他的点。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需要理解卡尔多构建这个模型的时间维度。
怎么说？
他并没有否认大萧条的惨烈，或者说短期内需求不足导致的崩溃。他真正在意的是长期的动态增长。你想啊，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未充分就业，也就是需求严重不足的状态，那么它就会陷入长期的停滞，甚至萎缩。
哦，换句话说，如果资本主义一直在生病，它根本活不到今天。
没错，更别提积累出这么庞大的财富了。如果你把镜头拉远，纵观从1870年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资本积累和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时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
所以，大萧条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是一个剧烈的、异常的低谷。
是的， 因此，如果你想弄明白为什么能长期增长，以资源稀缺为起点，探讨如何突破资源天花板，其实比假设长期需求不足更贴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天花板的问题。既然经济的上限是被手头的资源卡死的，那想要打破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引入新技术，对吧？
必然是这样。但这碰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资本和技术时，主流经济学往往喜欢把它们拆开来看。
把它们拆开？
对。传统经济学非常迷恋控制变量，他们会说，如果技术不变，你只是单纯的增加更多的旧式织布机，这叫做沿着既有生产函数的移动。
嗯哼。
而如果你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织布机，这叫做生产函数的移动。他们试图把资本的单纯增加和技术的革新严格区分开来。
但这在现实里根本讲不通啊。
为什么这么说？
你想想，这就像是你脑里有了一套最先进智能手机的设计图，或者说你写出了最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代码，这绝对是创新，对吧？
当然。
但如果我没有庞大的资金去购买稀土材料，建立生产线，或者买数以万计的算力芯片，这行代码就毫无意义。就跟给电脑升级一样，你不能把最先进的软件硬装在90年代的主板上，这两者是一只必须共舞的双人汤勾，不能硬拆开来看。
这个比喻切中要害，卡尔多在文献里也严厉批评了那种人为割裂两者的做法。他指出，任何想要落地的新技术，必然要求你投入新的资本。
没钱就没法谈创新。
对，一个因循守旧不愿投资的社会，它的技术进步必然是停滞的。反之，吸收新技术的能力也完全受限于它积累资本的速度。
那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硬核的测量问题了。既然资本和技术交织在一起，而且积蓄的种类日新月异，它到底怎么在数学公式里去衡量资本的多少？
这个确实是个难题。
如果是用钱来算，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什么资产泡沫，那肯定是一笔糊涂账啊。
为了剥离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干扰，卡尔多做出了一个极度大胆而且颇具工业时代色彩的设定。
他用了什么？
他直接放弃了货币价值，转而使用机器设备中包含的钢铁总重量来作为资本存量的物理标尺。
等等，钢铁总重量？你没开玩笑吧？
白纸黑字写在论文里的。
可是如果我发明了一枚重量只有1克，但运算能力是过去1吨重的大型机器接1000倍的微芯片呢？按照卡尔多的逻辑，我的资本存量反而大幅减少了。这种衡量方式难道不会直接让它的模型在现代科技面前彻底崩溃吗？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当然是一个极度简化的工业时代遗迹。但在1950年代，重工业是经济的绝对支柱。资本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钢铁的消耗成正比，
所以它只是需要一个锚点。
没错，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精准称重，而是为了在理论上寻找一个不受货币价格体系干扰的物理锚点。你要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投入。基于这个锚点，他提出了模型的核心技术进步函数，也就是那条著名的 TT 曲线。
那这条曲线具体是怎么运作的？他怎么解释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种利润率和产出比长期恒定的现象？
这条曲线展示了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与资本存量增长之间的关系。卡尔德推导出了一个奇妙的长期均衡点，它称为点 P。
点 P 有什么特别的？
在这个点上，资本的增长率和产出的增长率达到了完美的同步。
那如果不同步会发生什么？比如我手里有很多好点子，但是社会上的资本积累太慢，没钱投资。
如果资本积累慢于技术创新，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技术潜力没有被释放。这时候，任何能够落地的创新都会表现为极其节约资本的形态。
因为资本太稀缺了，大家得省着用。
对，这会导致现有的资本利润率飙升。高额的利润会像磁石一样吸引更多的投资，从而强行拉高资本积累的速度。
也就是系统会自动给资本踩油门。
那反过来呢？如果资本积累的过快，钱多到没处花，超出了技术创新的速度呢？
那么创新就会被迫表现为节约劳动的形态。
你需要用越来越昂贵的机器去替代工人。
因为钱多，人工反而显得贵了。
没错，这会导致资本产出比上升，也就是投资效率下降，利润率随之跌落，资本家觉得无利可图，投资的步伐就会自动放缓。
神奇。 就这样，无论偏向哪一边，系统都会通过利润率的升降，自动将经济拉回到那个两者增长率完全相等的长期均衡点。
就是这个机制保证了那个不可思议的历史恒量。
所以这台经济学发动机是有内置的自动调速器的。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既然微观层面是企业家的投资选择在驱动，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你总不能指望企业家每天盯着宏观的 TD 曲线做决策吧？
当然不是。卡尔多非常看重企业家的心理状态。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底层原动力是企业家吸收技术变革的意愿与他们愿意投资商业冒险的意愿的结合。
也就是投资其实是一种信仰之跃。
是的，他引入了一个词叫乐观精神。
我记得文献里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微观选择案例，关于推土机的。
对。发达经济体用推土机修路，而欠发达国家用铁锹。
如果按照我大学里学的基础微观经济学，这肯定是因为两地的利率不同啊。发达国家利率低，借钱买推土机便宜；欠发达国家利率高，只能雇便宜的人力拿铁锹。卡尔多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卡尔多直接推翻了利率决定论。他强调，选择推土机还是铁锹，根本不是因为利润率或利润不同。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导致推土机这种机器相对于铁锹的价格下降了。同时，更关键的是，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大幅拉升了工人的实际工资。
本质上是人工变得极其昂贵，企业家在利润的驱使下，或者说带着那种乐观预期，自然会选择推土机。没有这种预期，再好的技术也无法转化。
没错，而且关于资本家，卡尔多在旧著里留下了一个宏观经济学中最反直觉的数学推论。
等等，如果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多存钱才能致富，那么卡尔多接下来的结论绝对会让你怀疑人生。他到底说了什么？
简单来说，卡尔多的公式证明，在长期均衡中，资本利润率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更有趣的是，工人阶级如果想要提高份额，唯一的出路是少消费，多储蓄。但是
资本家不一样。
对，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可以通过多消费来提高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这听起来像是在鼓励富人买游艇啊。这种魔术在现实中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想象一个封闭的循环，如果一个普通工人把工资存进银行，这笔钱在当期就退出了消费循环。但是如果一个工厂主决定不存钱，去买了一辆极其昂贵的跑车，
钱花出去了，
生产这辆跑车的公司老板，也就是另一个资本家，就赚到了丰厚的利润。接着这位跑车老板拿这笔利润去翻修庄园，建筑公司的老板又赚到了利润。
哦，我明白了，每一次到手都创造了一次账面上的利润，所以只要资本家群体一直在花钱，整个宏观经济的利润引擎就在运转。
是的，就是为什么资本家整体越花钱反而赚得越多。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如果企业家的欢乐和技术进步一直持续，经济不断膨胀，这种底层的财富分配难道不会彻底失控吗？就这触及到了马克思曾经做出的预言。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经联系起来看，卡尔多其实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马克思式的早期阶段。
就像是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工人生活极其悲惨的那种吗？
完全正确。在那个阶段，生产率在上升，但工人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文献里还引用了日本1878年到1917年的数据，人均收入增加 1.5 倍，但实际工资几乎没变。
所有的红利全被资本家吞噬了，资本产出比稳步上升，利润份额不断增加，这简直是马克思预言的完美重现呢。
是的，但是在卡尔多的模型里，这只是第一阶段，平衡最终被打破，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就是卡尔多或者说凯恩斯式的阶段。
发生了什么突变？
当整个经济体的资本存量积累到一个期望水平后，
也就是说不需要再没完没了的建疯狂的基础设施了。
没准此时机制发生了突变，工资不再是仅仅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 而是变成了一个剩余变量。
剩余变量什么意思？
就是说实际工资开始自动与劳动生产率以相同比例上升，分配份额保持恒定了。这直接反驳了马克思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会导致利润份额无限上升的预测，系统竟然能自动修正，
打脸了那些悲观预测。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是面对人口激增带来的土地稀缺，我们真的安全了吗？
这就是马尔萨斯的诅咒了。卡尔多清楚地指出，当技术进步遇到人口激增和土地等资源稀缺时，也就是边际收益递减时，如果技术进步率无法超越人口最大增长率，经济就会陷入停滞。
所以不管技术怎么进步，只要人口长得比技术快，红利就会被吃干抹净。
没错，技术活力是资本主义区别于传统小农经济的核心。欠发达地区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农业领域缺乏这种技术活力。要实现长期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在国民收入达到最大增长率之前，对人口增长进行某种限制。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物理法则。好吧，那对于那些已经跨越了人口陷阱进入第二阶段的成熟经济体，既然长期看能自我调节，工资跟着涨，为什么我们还会经历周期性的经济崩溃？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模型是针对长期的，但在短期内，利润率和实际工资都具有强烈的刚性。
刚性，也就是习惯了高利润和高工资，谁也不愿意降下来。
对，受历史习惯决定，很难快速上下浮动。设想一下，当发生如电力、内燃机这种重大基础性发现时，技术进步函数会被大幅抬高，
引发长达几十年的投资热潮。
是的，但当经济适应了这种高速增长，新发明的红利耗尽，需要切换回适度增长率时，短期利润率的刚性会导致分配无法及时调整。
资本家仍然想赚那么多钱，但已经没有那么多大项目可以投了，
于是引发了过度储蓄，导致投资大幅缩水，工人失业，进而引发消费品行业需求下降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1880年代或者1930年代大萧条的根源。
是的，系统面临重大技术震荡时依然极其脆弱。
这提醒我们，经济从来不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而是在颠簸中前进的过山车。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深度探讨。
好，我们不仅看到了经济体内储蓄、创新和人口如何像生态系统一样相互牵制，还看到了用钢铁重量衡量资本的奇妙视角。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了资本主义如何跨越剥削阶段，实现工资与生产率的同步增长，以及为什么重大技术突破后往往潜伏着大萧条的阴影。
这些都是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生命力。
没错，那么为什么你正在收听的你应该在乎这些呢？因为下次当你在新闻里听到 GDP 增长、技术革新或者人口结构的变动时，你不再只看到孤立的数字，你会透过现象看到背后的本质，
看到钢铁与创新的共舞，
对，看到企业预期的力量。但在结束之前，我想基于卡尔多的逻辑留给你一个发人深省的思考。
嗯，这个确实值得探讨。
卡尔多的模型是建立在资本，也就是机器或者钢铁辅助人类劳动的基础上的。因为辅助劳动，所以在第二阶段实际工资能随生产率自动上升。
没错，这是模型的核心前提。
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性质的技术革命呢？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人工智能 AI 时代，钢铁变成了代码，推土机变成了算法，
完全脱离了物理重量。
当资本不再是用来辅助劳动，而是完全替代劳动时，这个模型中令人欣慰的第二阶段定律还会继续成立吗？
这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
还是说我们会进入一个连卡尔朵和马克思都未曾想象过的第三阶段？
这个答案也许正在我们身边时时发生。
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去思考。非常感谢你的陪伴与聆听，期待下次我们一起继续深度潜水。